大家好，欢迎来到两把刷子，闲着没事就听两把刷子。我是节目的制作人涂道，我希望把过去十几年跨国管理咨询公司、互联网大厂、商业实践、职场感悟与嘉宾进行碰撞，祝您找到拥有两把刷子的钥匙。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新的节目。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应该是我们两把刷子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嘉宾，但是他已经有了大厂创业的各种经历，包括现在正从事 AIGC 方面的创业，所以今天我们就跟Eva 聊聊与他的职业经历与他的一些感受，包括他现在正在从事的 AIGC， 他对 AIGC 的一些看法。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先请 Eva 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伊娃，然后中文名是李一桐。那我呢，本科是毕业于同济大学，硕士是在欧洲布里斯托大学和巴黎高等商学院就读的。那目前也还在长江商学院的 MBA 就读。那我自己的话，主要专注的领域是在整合营销、产品策划和运营以及投融资的方向。那我之前大厂的经历呢，是在爱奇艺、腾讯、正规行，也是负责市场营销和产品策划、运营等方向。那我也在几个早期的创业公司担任过合伙人或营销负责。最近呢，是在投融资机构负责 AIGC 早期创业项目的孵化和加速。我自己的跨领域的经验相对会多一些，那包括人工智能、电商、文娱、新消费、教育、游戏、工业制造等等。也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各位来分享和交流，谢谢。
OK， 所以伊娃，因为你是这个九五后对吧？所以因为五年的时间，我想我们第一个话题就是能先从你个人的一些这五年的经历去聊起，所以首先先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你的五年的各个的职业经历大概是什么，然后每一段职业经历你的转型背后你的一些思考，你触发的一些这种诱因到底是什么。
对，每次呢就是出去交流呀，或者是这个沟通的时候，别人让我聊一下我的这个成长经历，然后我都会说我不得不把我的学习和职业经历按年份来排，因为它其实是交叉的。那我自己呢是14年是大一，然后到同济来就读，我本科是传媒专业的。那我在大一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实习了，包括在这个电视台综艺的制作公司、4A 的广告公司、快销公司、互联网这些。那等于说是在16年2月份到现在，我其实是一直在一个实习、工作、创业的一个连贯的阶段。那我在18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是进了互联网，那主要就是做产品策划和运营。那我在内部呢，当时也从零到一做过创新性的面向 C 端的互联网产品。那其实是在19年，当我在互联网工作一年之后，我觉得其实到了一点瓶颈期。那虽然当时是有机会得到晋升，看起来这个职业的机会还是挺明确的，但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个人来说，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太能清楚个人的未来的目标和方向点在哪里。然后当时也是一些契机，我就决定说想再出国去读硕士，开拓一下我的思路，然后并且呢能够在过程当中给自己再沉淀一下思考。所以我就在19年的20年期间在职的准备了一年的留学申请。那我留学的话，当时也是考虑想往商科方向去补充我的这些思路呀，以及说包括对商业的理解。那我申请的就是往营销管理商分方向。那也挺不巧的是，刚好在19年底赶上了疫情。但我还是按照我之前的规划，属于工作两年左右辞职，然后去英国读的硕士。当然也在法国同时在修这个商学院的科目。那在国外那一年其实还蛮艰苦的，因为赶上了疫情，然后在国外其实也是主要是远程加部分线下。然后那一年我除了在学习，其实也没有完全放弃工作。那一年我也在跟朋友们在做一个线上教育的早期项目。 那当时的话效果还不错，半年之内呢，我主导的在营销这一块和销售的增长达到了一个5倍的一个增长效果。
什么样的线上教育？是针对英国的还是针对国内的？
其实是针对国内的学生去做，他们以留学为核心目的的这样的语言学习，
OK，
包括考试、雅
主要的
思
渠道
啊
是
这
在
一
小
些。
红书拉新嘛。
不是，当时其实更多的是在知乎，然后去完善以淘宝和友赞这一些第三方渠道为核心的电商转化路径。
OK。
对，那这一年就是那个时候，一边在国外学习，一边在这个非常早期的项目当中做出了一点成绩吧，然后就觉得很想，说，哎，好像创业这件事情是蛮有吸引力的，我觉得它可能是我想未来去做的方向。好，那很快其实就1年多，我在21年的8月份就要回国了。
这一份工作是赚到了真金白银的吗？大概是。
稍微有一部分小收益，确实基本
OK。
上可以 cover 住我的在国外留学的这些基本的成本，然后有一点小收益。对，那21年其实回国之后，下半年回国，当时也在考虑是不是就 all in 到这个项目，或者再去做新的项目。但我觉得自己其实积累的还不够多，因为我想要的创业不是说可能我能够有小范围的财富的增值吧，我其实更希望说我有没有可能去做出一些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可以去组建一个公司，然后公司可以到一个很大的规模，所以这可能是我在很多的面临选择机会的时候都在问自己，我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可能我想要的确实不是一个小的财富的增值，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项目，我更希望的是能够成为一个企业家，成为一个可能未来有很多社会影响力的一个公司的核心的人物的角色吧。所以这些是驱动着我在这往前走的一个很核心的目标，这是我想要的。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回国之后又加入了一家比较大的公司，是做 to B 的工业品电商领域。那这个工作呢，其实更多的是偏向于数字营销的部分，也把我之前在产品策划和运营的经验能够继续的结合起来，同时能够让我在营销这个层面上有更多的扎实的积累。我也很快的在公司其实入职3个月之后，因为把核心的渠道做出了增长效果，我就拿到了带团队的机会。当然，那一年在国外的那个项目，同时兼顾的线上的创业项目当中呢，我也是负责了小团队的管理嘛。那其实是能够在大公司里面很快拿到了一个偏基础的中层的位置。
OK，这个我再问一下，就是说，你从回国之后加入这一家 to B 的工业品的公司之后，你觉得你为什么能够在3个月之内做出一些成绩呢？你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各方面吧。一方面是，我入职之后就非常的主动，能够主动的去把正常可以分配的工作，以及说我能看到为整个团队带来增长点的渠道，都会很主动的去争取，以及说去想办法去突破核心的指标的增长。那另外一块其实也是当时整个公司对于这一块数字化的重视程度。希望能够带来看到更多的增长效果，然后当时也涉及到这个团队的一些整合，那我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很快的可以去来负责这样的好多渠道，以及近1000万元的年单位的预算来进行统筹和去管理，对。
哎，再补充问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啊？就是做的是一个。
其实核心其实做的是以线索增长为核心的弊端线，销售线索获取，来通过不同的渠道，那国内为主，部分小范围的也会涉及到海外的部分。那国内的话是常规的，我们的搜索渠道、信息流渠道，以及这些通过短信、邮件去触达，使这个线索的增长复购提升，最终是以线索以及转化为核心指标的。那也包括一些线上的活动、线下活动的联动，其实还是以数字营销为导向的一件工作，对。
对，因为 to B 的线索获取，其实，可能你这个是一个工业品平台，可能会好一点。但从国内的很多 to B 的企业来看，核心的线索获取，其实还是通过销售 或者说这家公司他们渠道合作伙伴的一些销售线索为主，再辅以一部分的线下各种各样的活动展会的，对吧？但是纯通过线上，不管是你搜索也好，还是说你通过其他各种平台的渠道也好，整体我看下来，在这些国内 to B 的公司里面，其实占比并不是很高。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一块，我觉得还是蛮惊讶的，就是在这家公司能够完全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去做线索的销售线索的获取。
因为公司其实体量是蛮大的，本身会有直销，就您刚刚提到的，传统的我的摩拜啊、拜访，以及说我在过程当中通过一些商业化的去进行订单的争取。那数字化这一块一定是公司很重要的部分，因为公司本身定位就是数字化的工业品的采购平台，那等于说数字化也是一个新的增长点吧。那对于公司来说，这一块无论是在融资估值提升以及上市上的这个方面的意义，对于整体增长也一定是能够减少在传统的销售渠道当中的投入的，所以它是个很大的一个机会点，而且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能够在那个就是工作阶段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年龄上的成熟度上，然后有机会去能够接触到这么多不同的渠道，
明白。
那我可以从不同的投放渠道当中去找到对比，然后去整理经验，那可能我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已经能够有超出可能很多在投流这件事情上，投入大概3、5年这样时间的人能涉及到的渠道的广度，对。
OK，所以我能从你这一段，我能总结的是说，因为你之前是做 to C 的，其实 to B 和 to C 其实确实还不一样，对吧？尤其在获客这个角度，尤其是你的一些例子的产生，对吧？
Vincent 那2年其实是没有前辈带过我的，我是完全靠自己学习、自己去积累，然后自己去思考，所以就导致说我思考问题的时候，常常想的角度是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有更高效的方法去解决啊？然后第二层就是我不会给自己定死很多框架，不会说这个事情我没有经验我就一定做不了。觉得这两点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也不会习惯去抱怨说，哎，为什么环境不好？为什么这件事情我没有机会？我总是在想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我要去反思我自己，我是不是有可能去提升自己？还是说我要找到自己的差异化，怎么去把这件事情更好去解决？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一直在思考的
OK，是
角
的。
度，对。
所以随便举一个例子，你肯定不会为了说我多做一件事情，我今天晚上又多花2个小时、3个小时去做一些抱怨，肯定不会，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很多，就是尤其是新入职场人的一个误区，老会觉得其实他是为了做事情做事情，而不是说我做的这一段经历，它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个人的成长，是为了帮助我未来5年、10年以后的个人发展。其实我一直很赞成一句话，就是在事中去修，在事中去磨，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
确实确实，所以就像我前面提到的，因为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目标、大目标方向，其实我是非常明确的，这个是没有变的。可能小的你问我说，3年之前你问我说你要创业，你要做什么啊？做什么方向？可能我也答不出来。但我自己内心的那种驱动力说，哎，我就是想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啊，我想去做一些有影响力的事情，这个是没有变的。所以这个是能驱动着我在很多时候可能迷茫的时候，或者是不清楚路径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在很快的自我修复，然后找到新的方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我觉得。
OK，所以这是你就是回国之后第一段经历。
是的，是的。然后，其实这一年除了在这家公司，我在很努力的去工作、提升指标，然后去思考弊端的整体的转化。那同时那一年，我没有忘记过说我的初衷就是我还是想自己去创业的。那其实两者我都在进行着。那面向创业这一个方向呢，一方面是那时候我就在开始思考说，哎，那我要去创业，我能做什么？那这时候我想了想说，我如果去创业，我的竞争者可能就不是我的同龄人啊，可能有很多比我年长的，或者在某些领域他的经验更多的 然后另外呢，基于我的背景，可能我不太能够去做一些非常硬科技的方向，非常技术导向的方向，所以那一年，我可能有大半年的时间在看新消费的项目，所以新消费的很多好的品牌，底层的一些供应链的模式，包括说投流的一些测算这一些，我都有去研究过。来那时候我发现消费其实，我会觉得它是在原来互联网的投融资的一个驱动下，然后到瓶颈期的时候，在消费这个口子上去找到增长点，它其实是有点资本化的一个运作啊。然后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好
你
像
现
我
在
自
验证了
己，
你的判断是对的。
对，但其实它就是一个经济的周期的问题。包括最近，我在读 MBA 嘛，然后有很多同学他们其实年长一些，当时也是房地产那一波里面达到了一些财富的增值，所以我觉得就像长江，我最近因为在读长江商学院嘛，那长江说的取势明道优术，你要去取这个趋势，判断趋势，然后去调整好自己的策略，然后一步一步的去找到自己的机会点。
就是说，你刚才讲的，你那段在思考创业的方向这件事情，是从什么时间开始思考的？到你觉得什么时间开始去 take action 呢？说我要去做下，走下一轮。
其实就刚提到我在21年底回国去了那家大公司嘛，一边在往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啊，这份弊端的以数字营销为核心的工作上去做增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就在筹备新的创业，刚刚聊到的这个新消费领域，我看了很多的项目，在思考我自己的机会点。然后我发现，可能新消费一个是从资本趋势上来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可能未来很有空间的；另外一点，我在这方面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啊。那同时的话，当时我就在准备申请长江商学院的 MBA，我在22年的3月份申请的，拿到了预录取，然后在年底去参加 MBA 的联考，然后同时的话是在今年，就上个月我成功的去这个入学，然后再为我自己的整个创业路径再做更多的规划。那其实新消费那个时候，当我发现它可能不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的机会之后，我又开始进行了新的思考，于是我当时就在想，我得从我自身去考虑。
对。
我有什么样的优势？我有哪些可能特质是能够使我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竞争对手之间的对比当中拿到机会的？然后我在想，我要去看新的科技方向的机会，因为我本身的经历和我的这个履历来说，其实我没有在某一个特别垂直的领域扎根很深的。就是比如说，可能我就是做这个娱乐的，或者做游戏的，或者就是我就是做工业品，或者做教育，很扎得很深。但它可能会成为我的优势的地方在于，因为我有很多从实习到工作，跨领域、跨专业跨行业的经验那如果是一个新的事物或者科技当中衍生的新领域，其实大家都是不太清楚它会演变成什么样的。而这个时候，我是可以以我之前在现在可能类似于传统互联网这些移动互联网的经验，包括我在跨领域的经验，以及我自己的自驱力和比较强的学习能力，我是能够去弥补到其他方面可能看起来有短板的部分，所以我就开始，等于是22年下半年开始，1年多之前吧，我就在往科技的新趋势、新机会去看我自己的机会
所以正好到了22年的年底的时候，ChatGPT 4出来了。
对，所以那当中有段时间，其实我看了一些元宇宙的。当我看的是国内，当时是人货场嘛，数字人、虚拟人，然后是数字产品，然后再到是就是虚拟空间，然后虚拟空间里面有很多的虚拟活动，那然后这个就是很短暂，因为我觉得元宇宙呢，它倒不是一个伪概念，而是它在算力终端设备上，它短期之内是很难支撑去做很多新的事物的，所以必然元宇宙这一波呢，我当时就预感到它可能会短暂的会就是没有那么的风口了然后刚好去年年底其实是OpenAI 的3.5这样发布之后，那其实新的 AI 趋势就能够有被更多的看到和机会点，所以我从去年年底吧，就是主要是今年初开始，就在 AI 领域方向在看新的机会，对，主要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OK，所以现在你做的就是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在从事的跟 AGC 相关的一些方向。
对，我其实最近一年当中围绕着 AI，其实是两部分，也算是两个身份的角色吧。一方面是我自己在今年上半年为核心，包括近期其实是在核心在两个 AI GC 应用层的国内的项目当中去参与核心的产品的规划和运营的。那另外一块是我在今年6月份开始，在往后半年这一段时间当中，其实是在投融资机构里面。来负责早期的 AIGC 创业项目的加速，所以基于这样的身份，我其实是在今年累计有交流过国内超过300个这样的早期的 AIGC 的项目那其中呢，我也和超过150多位的创始人去交流他们的项目，聊他们对于这个行业的判断，以及这过程当中他们是怎么思考，从市场端的需求到技术的新迭代的结合，以及未来的趋势，所以这一块也很好的能够让我对于国内的 AIGC 的现状，还是有一定的理解吧，
所以刚才先回到就刚才你讲的20年底的时候，你在想进入 AIGC 这个方向，对吧？想当然是好的，有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能够进入这个行业吗？当时是有什么样的条件？
其实去年当我决定从比较大的公司出来之后，我就自然的是要去做好一些心理的预期，就是我要接受去在不同的早期项目当中去磨练、去接触。所以那个时候就回到说我是怎么去找到机会嘛？就我觉得机会一方面是你要主动去。搜集或者主动去争取，那其实你有很多的途径能够了解到一些优秀的早期项目，不管是通过一些PR 公关的渠道，还是通过说你自己能够在相关的投融资的朋友认识到，他们会了解到一些好的项目包括我自己也会去一些求职平台去搜集，就最开始也包括说我会去线下活动去听很多早期项目的路演，然后会主动去和创始人聊聊说，哎，我对你的项目非常感兴趣，我也在看机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聊一下，是不是未来有什么样的可以一起来工作或者未来合作的机会？所以其实靠这样子的一个自己的检索思考，然后以及持续的去争取吧。当你个人的对这个行业对事物的理解，以及你阐述出来的你的思路越清晰的时候，就自然而然会吸引到很多跟你同频优秀的人，他们就会愿意来跟你一起合作，给到机会。好，所以是基于这样子，我能够在上半年筛选到跟自己非常合适的项目，然后一起去做。等于说，我是以这个联合创始人或合伙人的身份来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但过程当中，我也会提前评估我能够为这个项目带来什么样的价值。那我自己本身是最核心的是在产品的运营、营销以及商业化。这块儿，那上半年也是因为跟着早期的项目为这个项目去融资，那使我能够在这个阶段当中积累到了对于融资这件事情的流程啊，底层的一些逻辑的理解，然后也使我在6月份的时候能得到更好的机会，就是可以在投资机构里面去以这个营销链接以及为早期项目赋能为导向的，然后有更多的机会去了解更多的创始人，了解更多的项目。那我自己因为此持续在增值嘛，所以获得了更多的机会
明白。
去再次的去链接和对外的分享。
所以你说，就今年6月份之前到去年年底这一块儿，你和你那个联想创始人，你们在 AIGC 领域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意？
我们当时其实核心做的是一款也是 C 端的应用，那主要面向的是这个偏早教的市场去做的一款偏绘本的内容，借助 AI 的能力，在为小朋友去产生部分绘本的内容以及互动游戏的环节，是一款非常比较小而美的这样的一个互联网产品的形态。
OK，所以你现在这份事业现在是没有做了，就是。
对，我在今年6月份之后是暂时退出了这个项目，然后最近的话是在投融资机构，主要是负责链接早期项目，
OK，
另外的话就是在准备筹备自己新的项目。
为什么要退出呢？就是6月份的时候考虑的。
这个其实各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最开始的话确实觉得产品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形式，但当中会发现说这个产品它面向的群体是比较小的。也就是说，它未来的一个长期的 增长速度是比较有限的。我指的是说，因为我的目标是一直没有变的，我想去做的事情可能它更偏向于是一个能够做一个有一定体量的公司，它有很多的业务，然后它是一个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模式吧。可能3年之内5年之内我需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对我个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我可能想把我所有时间投入的项目也是这样。那可能这个项目它更倾向于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小的一个产品形态，或者一个小的工作室模式，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契合。对，所以当时我就决定先退出了。
OK， 所以就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待会我们在第二个环节聊，就是在 AIGC 创业领域它到底是一个大生意还是属于一个垂直领域的小而美的小生意，对于想要创业的人来讲我们待会儿再聊。所以现在就回到刚才你讲的，那六月份到现在你做的给一些AIGC 或者 AI 领域的 startup 公司去做一些相关的服务对吧，包括 PR 也好，会展也好，还是说这个相应的 FA 的一些服务对吧，就这围绕这个相关的大概清楚了。我觉得伊娃就像开始讲的，我觉得确实是就像刚才你举的那个例子，就是说你怎么样从你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到你已经进入了 AIGC 这个行业，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勇气以及不择手段去接触这里面行业的人对吧，你才能会产生机会。你知道在我跟你聊之前我在想这个人一定是这个圈子里面一定有要么是什么富二代，一定是要么是有什么大咖帮忙，你知道吧？我会有这种感觉，说才能够说，哎，他在这么短的领域里面会有尝试，会有一些结果。所以你通过我刚才跟你的聊天，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还是蛮有一些触动的，就是人一旦对于一个目标坚定之后，其实你要做的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去要实现你的目标，对吧？这个我觉得这份坚韧和坚持还是不容易的。就是我们先不谈未来是否是说你真的能实现说那么大的一个理想，说我就在搞一个很大的生意做一个很大的，那是另外后话，但是说你一直在往这个路上在走。
对对，确实就是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像我前面说，我其实去年从大公司出来，真的当时最开始还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就觉得说哎，我反正先出来，然后我先去这个优秀的早期公司去看一看，或者去加入团队。包括我最近其实也会在小红书上分享一些内容嘛，就是我觉得如果当你一个在大公司履历比较明确的人，你没有想清楚你一定是想去创业或者是一定有什么样的后路的话，我还是很建议要谨慎的，这是肺腑之言吧。因为出来之后其实创业公司和这种早期的领域当中的环境其实还是非常的激烈以及说非常不稳定的。那回到您刚刚说的，我觉得确实就是像我说的，可能3年之前我说我想去创业，很多人跟我说哎呀你创业你做什么呀，你看你这个才工作几年呀，你这个都不知道，你都没有不认识人，你啥资源都没有，人脉都没有对吧，然后你这个也不是说就是富二代家里真的很有钱，然后你这些什么然后我就说，我说那我先做做看嘛，我虽然没想清楚，但是我大概知道我什么东西是我在意的，我想要什么，那我先去努力，这走一走路总归是清晰的。然后过程当中我也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建议嘛，当然每个人的建议其实都是出自说他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而我会觉得说我好像确实走的每一步我好像就是顺其自然，当然我每走一步的时候我也非常的谨慎，我也很焦虑，我其实是一个这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吧，所以我其实也很焦虑，我在思考，我在判断，但是当我回过头来看我走的每一步，我反而发现有的时候好像它就是顺其自然，坚定内心，相信自己，然后路自然而然就走宽了。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确实是那种为了争取一个机会或者我认可的机会，我还是会非常非常努力，非常非常投入的啊。所以我会前面就是也提到说，不管去读 MBA 也好，还是过程当中想去创业啊，想去找新机会的过程，其实都是想办法去争取去。然后包括当你自己的能量继续到非常正向，然后你非常积极非常努力，包括你自己在持续提升，你自然而然会获得新的机会。所以我也是一个比较坦诚比较直接的人嘛，包括你说我想创业，我现在是说 我确实想去做一些可能有影响力的事情，可以未来可以有一家有很体量的公司。那我再努力，其实这件事情没有达成，我想因为我过程努力了，我好像也没有那么遗憾。但我也相信，因为我很执着，或者说我是真的愿意为这件事情去很努力的。那有的时候你足够正向，就会吸引到很多好的机会，可能这件事情它就达成了。那因为我本身想去创业，其实也不是说可能对于财富的增值呀，或者是说想真的想变成一个多么优秀的这个企业家吧，或者说是非常非常的可能未来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级的可能这个首富呀，还是什么样，没有这么宏大的。我反而是觉得过程当中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如果我有能力去积累到一些财富。就我是非常愿意说未来去做一些慈善，去做投资，去把这些我的影响力去传递给别人。这些我觉得是发心的问题吧。你的内心其实是广阔的，格局是广阔的。那我相信这个冥冥之中也一定会有正向能量去帮助我去达成这件事情。
是，所以刚才我们聊的是第一趴，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第二趴，就刚才讲的说，因为你从去年年底开始，你即使下场做过呀这些，那现在从6月份到现在又，帮助这些创业的公司去做服务，对吧？所以我想，我们第二阶段就聊一聊说，最近这1年多来整个 IGG 的一些发展、一些现状，包括可能的一些未来的一些趋势，我们先也简单聊一聊。所以第一个话题是说，你从你看的300多份的 BP 来看，包括国内，我们先不谈国外的，好，我们就说国内这些创业的整个 IGC 这个领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这1年里面有一些总结。
其实我们常会拿国内的 AI 的一些创业呀，以及发展的情况跟，美国硅谷去做对比嘛。因为硅谷的话是其实是 OpenAI，以及 Midjourney 呀、Runway 啊这些好的公司、优秀公司，他们是从美国生长出来的。那国内目前其实跟美国来对比，相对来说的进程其实是稍有一些可能弱势吧。但就是国内目前来说，在大的模型上，从去年到今年也衍生出了很多还不错的一些模型、大模型类的厂商哦。但我们会觉得创业机会啊，对于普通人的创业机会，可能更多的是在应用层或者中间层。我指的是说跟这个实际的行业领域市场需求结合，怎么去借助 AI 的能力去做更多的商业化的一些机会或者商业的一些模式，这个其实是现在比较明确的当然也能看到很多人说，哎呀，这个 AI 好像炒了1年了，我也没看到什么特别好的产品啊，可能是这个面向相机出圈一点，但其实很多弊端的一些公司已经在结合去。用了，比如说能不能用在电商的流程当中？我真的去降低我的制作素材的成本，虽然它没有那么成熟，说我完全靠 AI 可以完全一步到位做到我直接面向市场推广的我的内容和素材，但其实是已经在过程当中能够小范围的去助力了。那另外一块儿是更多的是说，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要需要去探索嘛，就大的趋势一定是，基本上我觉得所有的人90%的人都认可 AI 一定是大趋势，但是它需要逐步的去走它自己的这个探索之路。比如说我们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如果你跟当时的人说，哎，未来你买东西，手机上就随便戳几个按钮就能下单了，电商会非常发达，或者说你在路边都不用打车了，你就手机软件车就会来。那个时候的人其实也是不太能想象到的哦，所以我觉得任何新的事物、科技的发展，就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高估这些以 AI 为核心的这些科技它的未来的能力边界，但我们也会低估它的速度、发展速度。就是 OpenAI 其实是去年突然就感觉一下子突然就爆发出来了，
是，
对。
所以你说这个就结合最近大家说1年多来，包括最近看到 AIGC 公司一些所谓泡沫裁员的现象发生，我想了一句话，就是对于科技这件事情，大家很容易低估，很容易高估它在未来2、3年它的影响力，它会容易去低估未来10年它的一些影响力，跟你说的其实有点像。所以我其实想问一下，比如说 最近这一年多，现在出现的一些裁员的现象，是一种什么样的现象？怎么去理解？
裁员的话，肯定要看这个公司，它就是裁员的公司，它目前的阶段以及它所在的一个方向。就 AI 实际上前面提到有很多层，如果是大模型的层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技术、重前期投入，需要很多数据，需要很多算力去推进的。那这部分其实现在的话，市场格局是有很多大厂，还有一些其实是前两三年开始往这块来布局的早期公司在全力在推进的。那如果是中间层和应用层。其实很多还是今年或者去年下半年能够从零开始的一些早期公司在探索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些大的很大的公司，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厂，他们可能做一些裁员或者什么，这些其实反而是跟他公司本身的战略方向的规划有关那可能本来招了很多人或者预期比较高，然后现在觉得这个事情他可能对于他的公司来说目前不是重点，那可能会有一些人员调整呀这些。
OK，所以绝不是所谓的很大的泡沫，对吧？或者说这个方向不行的，不会是这种。
这个我可以比较负责任的说，确实不是，因为我自己也是从如果是风口来看，或者从新消费看到元宇宙，再看到 AI。今年，因为我前面聊到有很多我所在的我的领域以及我的身份，会让我有很多机会去跟这个行业里面非常优秀的投资人、创业者去交流。他们都会给我的反馈是说，这波 AI 它真的是机会，只是它需要时间。那大家会很焦虑的点，反而是在说，我知道是机会，我好像很怕错过。我听说那个时候，应该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就很多国内的美元基金的投资人，就每天早上起来或者半夜都很焦虑，因为不知道硅谷那边它可能会有些什么新的动态，然后有一些人在做的很多事情啊，你创业公司会从小的切入点来做，但也很怕说大公司，OpenAI。Google 会不会直接把这个功能都做掉了？所以反而是一种非常爆发式的增长，然后新的领域来的时候，机会来了的时候，那种焦虑感。
OK，所以如果是机会的话，那它一定是解决痛点。你这样好了，你稍微回忆一下，比如说你看了300份 BP，这300份里面，到底它是从哪个角度去解决痛点的？比如说稍微做个分类，比如说 to C 的，我们就说 to C 和 to B 吧，这300多份里面有多少是大概有一些什么比例吧？或者说现在你谁先解决痛点，那肯定会谁产生价值，那你先存活的概率就会可能更大。你未来走持久力的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了，所以这个跟稍微有一些总结了，这个我觉得。
其实坦诚来说，这300多份的项目啊，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可能我没有看到 BP，我看到了这个产品推出来了，我其实可以负责任的说，确实很多项目它可能不一定能够在未来2到3年之内活下来，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所有的我们追溯PC 端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新消费都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的一个环境。那这300多份当中呢，我觉得更能缩影的是国内目前在 AI 以应用层为导向的这个核心导向啊，创业聚集地的一个方向上，所有创业者的这个核心在思考的路径啊。那第一点是说，我们会发现其实做 B 端的会比 C 端的比例会稍高一些。因为 C 端来说的话，其实，核心的话，不管是你怎么借助 AI，就是你可能在国内依托的还是小程序、App 呀这些然后国内的 C 端需求其实因为你终端设备没有改变，像我自己常喜欢说，我说你看现在还是用手机，我做个新产品还是一个软件，然后我还是一些原有的需求。它不是说我的终端都改变了，我衍生出很多新的需求。你拿一个什么产品能够把我之前的需求直接就更好的满足了？因为核心一定是你要提供的这个东西是能够把原有的需求更好的满足，不然你就去能够挖掘到新需求。它一定是这两个路径。那反过来说，现在 AI 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我个人觉得还没有完全到那个档口。当然，你可以说有一些小的 C 端产品做得很不错，那也取决于说它的一个增长路径。以那个 Cracked AI 来说，最开始就觉得，哎，这不就是一个什么虚拟对话吗？但其实这个公司是把自己未来的规划想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我可能最开始切入点是一个很小的产品，但我其实是非常清晰我一步一步要做成什么样子。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创业公司非常 常重要的部分。那我在C端也看到过比较好的产品，类似于是因为可能我不太方便透露特别详细啊，他们解决的痛点，包括说你在信息阅读，他会帮你自动的摘要，帮你去做个人的一
阅读的
些，
工具，对，
对，但其实他的下一步并不简简单单是要做工具，他下一步是想去做资讯的整理，去对标一些高净值人群在一些偏商务、财务、股票这一些信息的整合。所以信息，他其实这个团队会认为未来的信息分发模式是会被改变的，基于 AI 啊，但他需要一步一步来。对，那 B 端这一块是前面提到了很多，因为你拿 AI 的生成式 AI 的核心能力底层就是在文字、图片、视频、3D。那文字和图片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实现一些，那视频和 3D 这一块就是还在全球都在探索。那所以很多 B 端其实是结合生文和生图的能力，做不同的产品的，类似矩阵呀，或者是产品的形态。那可能我面向的是自媒体的创作者啊，那我可能提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那我面向的是这些大的中腰部以上的大公司，帮他们去做营销的服务。那我提供的可能是一个绑定在原有的 SaaS 模式当中的一个 AI 结合的一个功能，那可能是一个SaaS 加 AI 的CRM 呀，或者是一个这个内容管理工具呀，或者是我是一个把原有的那个客服的场景去做一些接入和重构，其实还是加 AI 的一个概念。那还有一点是，目前国内其实政策的管理还没有特别的明确，包括最近其实是出现一些因为网站没有提前去做好备案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今年上半年很多如果已经开始他的在 AI 这一波领域创业的这些早前的这些前辈啊，他们其实也很多会选择做出海，因为海外的话，相对来说，一方面是在技术底层的接口，现阶段来说，他们会觉得可能比国内的模型更清晰、更稳定一些，然后国外他们可以直接用外文。因为国内是很大的一个痛点，在于说你的游戏以文字为核心的文本，就文本的训练素材。这些比生成效果上还不够稳定啊，那他们做出海就是可以借助国外的一些模型啊，同时国外的一些监管政策和国内会不太一样啊，然后国外的用户的付费习惯，不管是你去做的是 SaaS 面向 B 端还是个人用户，其实他们的付费意识
更提
和
升，
转化率相对会比国内会高一些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多公司在考虑前期先做出海，当然也有些他们是先以出海为切入。未来可能会往国内来做国内市场，有一些可能就很明确，我就是一个面向国外，因为国外有很多国家，我先去做北美，再去做这个欧洲，那还有的会去做日韩，东南亚，其实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分配，所以我觉得还是看这个公司它最开始创业项目最开始它擅长的部分怎么去切入，然后怎么一步步的有一个清晰的规划。
OK，所以这我觉得刚才你讲的，我一个最大的感受就是，这跟之前互联网好像是反过来了。互联网肯定最开始是从 to C，最后才说所谓产业互联网到 to B 嘛。这个一开始反而是从 to B，跟你刚才讲的，反而是从 to B 改造的可能性会更大，对吧？然后可能未来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才会是 to C，好像有点反过来。
我觉得其实确实实践周期会不太一样。现在呢，我觉得很多这个行业里的人也会说啊，觉得有点类似于我有把锤子，然后我在找钉子，他都没有先去看到说这个需求很明确啊。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就可能是说这个团队他本身在比如说在法律或者在金融领域，他就有一定行业经验，他就觉得AI 来了，我就看看有 AI 了，我怎么去结合它。去，当然这个思路也不是说完全错，但很容易造成说有点儿，就是你从你的角度出发，觉得你在满足一个需求，但这个事情倒推过来，它其实是要么是它不能够成为一个有需求，然后产品去满足需求的一个逻辑，也有可能是它不是一个商业模式，因为目前的投融资市场环境没有那么的很多的这个热钱可以支撑去做很多投资的时候，其实对创业公司创业者来说是很难的。你要怎么能够在很早期的时候就想清楚自己的路径啊？ 万事你是说我什么阶段去借助融资的这个支持，还是说我能够一步一步的在早期就先去什么摘这个低垂的果实，我先把这个最前面一波的这个收入先赚到，然后我再去拓展我自己的团队。所以这些其实是有很多跟早前不一样的，早些年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嗯 ，OK， 刚才你讲这些 to B 的，我们就先说 to B 好了。就这里面，如果再把它稍微做一些 deep dive， 他们都是做哪些方面的这些产品？比如说营销，还是说做它企业内部流程的一些优化，还是说一些哪些角度的这些产品？
嗯，目前来看，其实今年我觉得还是从底层来看啊，就生文生图相对来说其实是在技术实践上会比较容易一些。
嗯、
那以但是文字刚刚提到了，因为国内的这个文字的一些原始数据源的一些问题啊，所以生图、
这个是什么问题？刚才你说的我也没太理解，这个是
因为我本身训练这个模型。我的这个 AI 的模型我是需要很多数据去训练它的，但它需要很庞大的数据或者是内容，或者它可能内容本身我图训练图，那我要很多的图，我文训练文需要很多的文字，但很多文字你在国内如果你是一方面是说你可能在国内的互联网上很多信息它都是很掺杂不齐的，可能是这个语句本身就是语病啊，还有问题啊，这一些干净高质量的数据会比较难。另外一点是说，其实国内很多的互联网的平台其实互相是不打通的，你想获得很多的数据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问题。那还有一层其实是在数据标注嘛，因为你的这些图片也好啊，还是你的文字也好，本身就没有很清晰，所以你数据标注的难度也很大啊。所以现在其实也有如果往这个模型以中间这个层面去看，也有很多在说，哎，我有没有可能人工合成一些数据，或者是进行训练啊，这也是在探索。包括数据标注、数据清洗，现在也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块，也算是有创业机会啊。那国外的话是相对来说，因为它本身很多内容是有分级的，所以一般来说会在你训练模型的时候会相对清晰一些。
OK， 所以还是集中在生文啊、生图片这些领域，对吧？
对，如果是回到领域当中，其实以设计为导向最直接嘛，因为我生成图片就是设计，还有一种就是营销，因为我生成文案和图片然后它就是能够去很快的降本增效的去提供更多的营销的素材。因为我设计其实这种导向的要么是营销，要么可能我是跟某些领域结合，比如说我是跟家装啊、商装、装修领域去结合啊，或者是我去辅助做一些小的创意的产品的生产，比如说我是一个服装去做一个定制化的时尚的服装，或者做一些布料的一些，反而是跟一些比较小的产业去结合。
OK， 所以从大模型比作大模型的这个角度，国内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是大厂在做，对吧？其实其他的小的创业公司从这个角度切入的有吗？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它本身做大模型对于团队的能力要求就会比较高基本上都是会是国内这些清北为核心的清华、清华北大呀，甚至浙大这一些，他们这个研究性的一些博士或者海外的这些，尤其美国这块的一些常春藤院校出来的人工智能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一些人，他有这个背景，他才有可能去做大模型这件事情。那同时也会对团队当中有非常高的要求，也在于说他也是一个很多也是有连续创业经验，或者之前是从大公司出来的所以倒也不是说这个大模型的机会完全属于大厂。很多我们也看到了，今年有很多之前的大佬他们其实已经出来就是在休息了，然后说我现在要看好这波机会我入场。你说他的公司是大公司，其实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只是他这个机会对于创业者来说，他不是一个年轻或者没有什么技术背景的普通创业者的机会。
其实我倒对技术不是特别理解，我自身觉得就是底层大模型的这件事情其实还真的只属于一两家公司。如果说你的这个大模型从本质的结构和算法技术角度没什么差异的话，如果在这个领域大家都是在一条河上去抢生意，那从 资源配置优化的角度，未来也真的就只有那么一两家公司在底层大模型这个角度去做，不可能我天女上华市的时候所有公司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我感觉好像不太能行得通。
嗯，这个其实就像说前面说的，新的领域它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谁也不知道它未来会变成什么样。但现在预判确实像您说的，就未来它一定是会资源集中，然后有几家可能，我个人觉得3到4家吧，然后可能第一名、第二名非常接近，然后还有个3、4、5这样的。一方面是说，不管是从政策的角度还是市场的规律来说，肯定很难做到一家独大，一定是并行的啊。那还有一点是说，因为本身每个大模型，它这个模型公司它有的是侧重于是文本，有一些侧重图片。啊，有些可能大概都会涉及到，所以它最后其实一定是一个大概有3到5家，然后比较头部的。另外，其实很多一些观点会类比到现在很多云服务这一块。你看，我有阿里云、腾讯云、华为云、亚马逊云，你说他们都挺大的，也都是很大的公司在提供服务。我可能一个创业团队，我可能同时用2家云也没有问题。它可能会变成一个接口的一个模式，让很多应用层的公司直接去调用。哦，是这个是目前的一个思路吧。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讲的，其实很多创业其实还是在做应用层这件事情，对吧？那我们如果看这件事情的一个竞争的壁垒，你觉得会很高吗？就是大家最后拼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在一个场景里面，我就解决了生成图片的问题，或者我就解决了一个设计的问题。那假设未来还有很多的公司进入这个领域，大家 PK 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很多我们今年很多项目啊，在跟投资人交流的时候，创始人基本上都会被问到的。当然，量化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你这个技术有什么壁垒？第二点说，你跟你现在我们看到的谁谁谁跟你这个
是，
做的挺像的，
对，有什么差
然
异
后你什
化？
么差异化，就变
是。
成两类问题。我觉得抛开说从这个去融资或者投资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对于创业者来说，目前其实我觉得技术是比较相对平权的，就对于应用层公司来说，因为包括未来趋势很大概率是你会去有机会去调用很多模型，就像现在你直接去采买云服务就好了，可能你用的一些语音转文字啊或者什么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多大的公司或者专业领域的公司可以直接调用这个接口，给到你 token 的形式就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了，或 API 的形式满足你的需求。所以我觉得对于应用层的公司来说，反而像从需求出发。去反推，再推过来说，技术怎么去满足这个需求，而不是说我有这个技术，我怎么去再去往前推，说需求在哪里，就回到了钉子和锤子那个问题嘛。但我觉得长远来说，如果说是壁垒在哪里，那之前其实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那一波的那个前辈，他们有提过一个观点，他说其实，创业这件事情在不同时间点进入，它的机会点和空间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但是对于创业者来说，你是坚定这个方向，比如 AI 这个领域一定有机会，你早入局一定是比晚入局要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每一家伟大的公司都不是说这家公司一个创始人或者一个公司的伟大，他一定是这个行业里面很多很多优秀的创业者一起去探索出来的经验，然后最终可能孵化出来那么1到2家、2到3家特别头部的。所以如果你早入局，你积累到的所有的经验，你看到的所有的问题，经历过的走过的所有弯路，它在未来都会，一方面是大的这个行业在往前走，你自己在当中也能积累到很多，或者说当所有人都觉得说，哎，这个事儿一定是有机会的时候，它可能对创业者来说，它已经不是入局的好时机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要去整体上的去评估的。那说回来，如果说现在入局，或者今年入局，或者明年上半年这个时间点去入局，我怎么去形成我自己的壁垒？我反而觉得是说要去从创业者自身的优势出发，然后去先去找需求点去。想好说你当下能够怎么去满足这个现有的需求，或者说你的人群、你的目标的这部分人群，客户也好，还是个人用户也好，他们随着大环境，比如经济的趋势变化，他可能会他的身份或者他的消费习惯、他的兴趣偏好有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你找到一些需求的变化点，撕开个口子，然后去结合部分 AI 的能力，把这个事情产品做出来。他可能没有很 AI，我觉得其实现在现阶段问题没有那么大，你先把 客户占据了，把市场占据了，把流量占据了，然后你这个团队搭起来了，你的项目跑起来了，然后过程当中当技术在不断迭代的时候，你是更有优势可以结合到你的现有产品当中，然后你有客户，有这个用户，然后一步步再往前去走。所有的伟大的公司它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比如说今日头条这个字节，它最开始也是今日头条一个产品，它也不是一下子做出了抖音，对吧？它其实是一步一步的来。对，
这个东西我也有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样去理解是不是也是一种角度，就是说我们全且到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就假设其实大家在做某一个应用的时候，我的 IGC 跟你的 IGC 大家的产品本质就是没有差异的，但是我提前去做的好处是说，因为 2B 的生意是不一样的，跟 2C 不一样，因为 2C 的生意你从你的复制是非常快的，所以它非常容易形成垄断效应，但是 2B 的生意是说，哎，我先做的话，我前提是一定要给客户能解决痛点，比如我之前有100个设计，那现在我有了这个工具之后，我就能减掉50个，那其实对这个企业来讲，这省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那我先服务好我的既定的几个好的客户，大的客户，那能解决他的痛点，那这个市场就被我占下来了。一旦未来有新的进入的时候，他再去撬动，其实客户是不会轻易去换掉一个跟他有持续稳定合作，而且你产品质量足够稳定，能给我解决痛点的一个产品的。他跟 2C 是不一样的， 2C 的消费者只要你比别人便宜一点，他就切换掉其实是很容易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就是在 2B 这个领域，通过 IGC 这种方式，其实真的有可能形成像你最开始讲的某一个领域小而美的公司。我不需要未来一定要做那么大，但是我就服务好我既定的这么几个大的客户，我觉得我就够吃了，我只要能够挣钱，对吧，那我就够吃就好了。我大概这么理解的，我觉得可能也是一种角度。
对，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包含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今年也在投融资这一块，包括上半年自己的项目在融资，然后下半年其实是陪伴很多早期项目，帮他们一起去看看有没有融资机会，或者帮他们去融资，所以包括也会从一些角度是说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投，也会多从角度去思考，反而就会变成像我前面提到的，你想清楚了自己这个项目的路径之后，也不是非要拿融资，因为现在目前的市场环境坦诚来说确实没有那么的理想化，是我很容易拿到资本的加持。所以我们现在都告诉创业者创始人说，你要想想就是可能你的时间现在花在业务上会比你花太多时间去融资这件事情也许更重要一些啊。当然每个项目情况不一样，那有的项目它的规划就是说我先从技术切入，可能是纹身 3D 纹身视频，然后我团队技术背景够好，我先去拿融资，然后我一两年不断突破技术点啊，那个其实是那种思路。那回到我们刚刚聊的思路，其实是我从现有的需求点先去好好的去满足，我一步一步的做扎实，因为即使我要做一个很大的 2B 产品，我最开始也有找一两个行业先切入的，其实是一个逻辑，只不过是现在的市场环境和投融资环境会让创业者更落地，会更扎实更谨慎一些，你得先想想我怎么活下来，再想我怎么做大。
是，这跟之前过去20年中国互联网前期靠资本驱动发展，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创业者，当然我在说没有那么多的微信的，因为我没创过，没在这方面创业，但我更觉得是说，首先是应该把它当做一件生意，其次才把它当做一件融资，说你未来要做多么大。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从你的角度，其他的投资者他们怎么去看待估值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首先它复制的难度一定比 2C 更难，所以它整个的可想象空间首先就有一道障碍。第二个，它的可差异性或者说未来集中的这种可能性也没有 2C 那么大，那这是又是第二层障碍，所以在融资的整个的估值和难度上面要比 2C 我觉得可能要难一点，虽然说 CIGC 对吧，所以更务实的做法就类似我们刚才谈到的，可能真的确实是首先把它作为一个生意，才去谈未来可能的说你的更大空间。
对，所以其实 to C to B 确实是路径，包括你开始选择出海还是在国内，它其实也是不同的路径。那我觉得您刚刚说的是不是比较实际？确实，如果你想的就是我往 to B 做，因为 to B 会比 to C 天然你启动的时候相对来说成本也会高一些啊。所以那如果你很快的你要把你的这个投入成本到收支平衡，然后再去持续拓展客户的行业领域或者品类这一些会更好啊。当然也有一些，如果说也有一种实际的情况是。你开始选择切入的这个行业比较窄，可能你做到中间会发现，想去拓展的时候，拓展你的业务的规模的时候，会发现可能平行的去拓展不同行业会有点难，你就得往上下游去考虑去拓展，这个也是一个可能会遇到的客观的实际情况吧，所以还是要看你最开始切入的行业以及你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核心的这个点在哪里，然后怎么去未来去规划更多，但确实现在是要。想清楚怎么先让自己活下来。
是的，所以这次我们刚才讲的就第二部分，关于你自身通过这么多的创业者和投资者打交道，看到的一些 AI 机器的最新一些现状，对吧？所以我们再聊第三部分，也最后一部分，我们想看一看，在这种现状下面，如果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想进入这个赛道，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和建议吗？
了解，因为最近我自己也在梳理这部分啊，就是回到我自己的经历，就是从大公司，然后先去创业公司，然后再想怎么自己创业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发言权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要先去评估一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看好这个领域。就别人可能我今天给到很多这个建议是看好的，但任何我们要承认的是，任何新的领域的发展，它都会经历很多的波折。但你要想好你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比如说，我想得很清楚，因为我就是想自己去创业。那我觉得我要早一点进入到这个领域，我要先去踩坑，我要先去看，我要先去了解这个行业里的所有情况，认识这个或者是跟这个行业里面最开始的这部分优秀的人去交流，大家去碰撞啊。那所以，我愿意去早去投入。那如果是你是一个职业路径是往这个职业经理人一步步去规划的，那我觉得你可能要看你的首先看你自己的职业的板块啊。如果你是技术或者产品这一块的，其实你在早期的 AI 公司里面是能拿到更多的机会的。那如果你是偏运营、营销或者是一些财务这种法务、人力这种岗位，其实你在早期创业公司里面你就。不太能够拿到特别好的机会，好，那还有一层面是你要看一下自己的职业阶段，你是这个刚刚毕业，还是毕业3年之内，还是3到5年，还是5年以上？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挺关键，我个人确实是不太建议应届生先去到很早期的创业公司当中。你可以说有一些很优秀的创业者呀，或者很优秀的人，他也是一毕业去了早期公司。但我觉得这个是早期公司的话，即使是很优秀的创始人去搭建的早期公司，早期公司的时候，这个人就比较少，资源相对就没有那么集中。那大家都在拼命的在往前探索、往前跑的时候，其实没有人会教你。会照顾你的，但如果你能够在大的公司里面，其实你是有这个沉淀期，让你自己去积累、积累和沉淀、沉淀的。那还有一点是，因为你刚刚毕业的时候，你这个阶段其实你很难真的很有能力去判断哪个公司的前景，或者说这个机会更适合你。像我自己刚毕业的时候，我选择去了大公司，但其实我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不同的 offer，我就没有觉得说我自己当时可能选到了那个最好的 offer，可能也有更好的机会，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判断说哪个公司更有前景。这个我觉得是因为你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路径来说，你选择公司跟对团队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如果是你到3到5年之内，其实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早期的 AI 公司。那前面我们聊到有大模型的公司，有中间件的这部分的公司，有应用层的公司。那你要想想自己的，你的，比如说你是偏技术的，但你本身其实这个履历跟 AI 相关的比较少，然后你也不是说这个可能在博士、这个硕博或者是在海外的这一些相关的专业。那我建议说，你还是可能往中间或应用层的公司会更合适一些，因为你可能在大模型公司也还是比较偏职能或者基础的部分，所以你在不同的职业板块以及你面向的不同领这个 AI 层次的公司啊，其实也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和位置。 哦，那如果就开前面也提到了嘛，如果是你这个工作可能5年以上了，你一定是希望在创业公司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远的机会吧。但一方面是说要一直在强调的，要能够判断好这个公司的前景和机会。那还有一点就是你要评估你自己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位置，就你能拿到什么样的机会？如果这个公司你进去是在一个比较基础的职位，其实你是离核心决策比较远的，那可能你在这过程当中并不一定能收获到你觉得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或者说你能跟这个公司一起走得很远，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吧。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大概5年往上的这部分的群体，想来 AI 公司，一定要想清楚说。你自己能够在这个公司里面在什么样的位置？
是，我就是你说的那种5年以上的工作，在考虑说要不要进入这个行业。但开玩笑的，就是我自己觉得，就你讲的蛮有道理的。就从我的角度啊，这个刚才通跟你聊天，包括你对于整个 IGC 未来的判断，包括所有的这个行业现在处于发展这个阶段，我觉得也有几点可以跟大家分享。第一点就是说，很肯定的是说 AIGC 在现在处于一个早期。如果说你想进入这个行业，你想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回报，那基本上可能你不用进来，对吧？那这个一定是未来你要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追求长期回报的一个行业。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是说分几类人群，那如果是你本身就是在做 AI 这个领域，你之前就是 AI 的产品经理，那你现在想回到继续在这个行业去做，那我这个觉得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而且我一直觉得。未来在产品化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因为它要做得更友好，对吧？把它做成一个产品，这个角度我觉得空间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核心是有两类人群，未来想去转行，如果想进入 AI 这个 GC 这个行业，我觉得也是可以。第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去细看，就是现在做 AI GC 的这类创业公司，他们需要什么？很明显，刚才我们有提到，他们缺客户，就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必须要先去做生意，做客户。如果说你是传统做 to B 生意的，跟客户有打交道的这些领域，不管是销售也好，还是说你是 marketing 市场，你有这个行业的客户，你有这个行业的积累，你再结合这个 AIGC 创业公司的产品，你未来就是有可能在这个公司去增值的，对吧？所以这是我觉得很核心的，就是对于想进入行业内的第一类。那第二类呢是说，你就看好了，就是。AIGC 公司还缺什么？我觉得一定是缺，刚才讲的，其实也有提到，它在这个领域持续深耕的技术和产品，但技术这个人群相对很窄，其实你外行想转进来不可能，还是说你原本在技术这个领域有积累，你想继续深耕，你对于长期回报有期待，那你进来。另外一类就是说，我本身是这某个行业的产品经理，我想结合 AI 这些的技术把它产品化。我想转行到这个领域，你想去探索，想去有一定的风险可承担性，那你进来，比如说未来在这个行业深耕10年，我觉得有可能的。再补充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时间点，我觉得是很多人能够去弯道超车。你在未来一个明显看到它是一个大的行业趋势的一个背景下，你转行的一个机会，但是一定要搞清楚是说。你自己对于风险的可接受性，因为可以肯定的是，你进入一个公司，有可能这个公司一年不到就破产。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你要做的是，也不要气馁，继续找第二家。那这些经验就能够成为说，你未来10年以后，你这 AIGC 这个行业其继续深耕成长的资本。等到10年以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才是所谓你该开花结果的时候，大概是这么多。
对，确实，尤其您说最后一点，因为我这个上两周有在小红书上写过相关的这个帖子嘛，因为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在问我，我一般就是被问两类，一类是说问我说 AI 创业现在有没有什么好机会，你跟我聊聊；一类是说我适不适合跳槽 AI 公司。对，我也是这个观点，就是当你判断好大趋势，能够接受风险，然后你在做每一份决定的时候是思路是清楚的，这份工作对我来说能带来什么，给我的增值到底是什么？是说这公司在 AI 领域就是一个很头部的公司，那我就去，因为我能待上1年，我的履历一定是 早期这个领域当中非常优秀公司的一部分，然后这家公司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它最后可能2、3年之后它没有成功活下来，但你这个经验是在你身上的哦，所以就是你想去创业和你想成为一个好的职业经理人，成为早期的这波领域当中的职业经理人的专岗，它思路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你自己的本身的目的比较明确吧。另外，我觉得创业公司，我们老说创业公司，就到底什么阶段的算是创业公司？它是刚刚开始，可能都没有融资的，还是说我拿到一轮融资了，或者我拿到3轮融资了，我是在 A 轮之前的啊，B 轮之前，A、B 轮之间的。啊，对吧？那我们一般来说可能会认为 B 轮之前的都叫创业公司。那我个人的建议也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要去做这个职业经理人专岗的话，那尽量还是往这个比较团队背景比较好的创业团队，包括说这个融资它节奏比较快的这样的团队去，因为相对这种公司就明星创业公司嘛，你的这个影响力会在。好，那如果说可能一方面是说，可能你觉得这样的公司你可能你很难拿到机会，那你也可以往后退，说我去一些更小的团队啊，包括我自己也在找小伙伴嘛。如果说有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跟我交流，不管是我自己的项目，还是我知道的，我判断下来还不错的公司，那我觉得很愿意推荐去一起去合作呀，或者有机会去加入嘛。所以就回到说，你有什么样的机会可以去好的早期公司？一个是看 PR 的这些市场化的信息，那去看一下这个公司的融资情况啊，因为这个投资人帮你也筛选过了嘛，他们筛过好几轮之后选出来公司，总归不会是有很多的一些短板的，那也是一个办法。那还有一种就是，能和我这样的在这个领域当中了解相对多一些的，那就是我会比较清楚说哪些公司它的前景呀，或者相对背景呀，以及影响力这些，我觉得也可以跟这个领域当中的朋友多去交流啊，因为有一些公司它比较早期的时候，它是不会去做一些太多的对外宣传，而这些机会其实是要你自己去挖掘、去争取，或者像我之前一样出去听听路演啊，多去看看这些早期项目他们做的产品的 demo，然后通过自己的判断去做一些筛选和争取，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OK，行，我觉得今天跟伊娃聊了很多，也聊得很开心。像伊娃刚才讲的，如果大家对于 AIGC 这个行业，也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跟伊娃进行对接。今天非常感谢伊娃，给
好
我
的，
们，
谢谢。
尤其我觉得今天对于30岁左右的年轻人，我觉得一定会有很多启发。谢谢。
好的，谢谢。
哎，好的。